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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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昨天跟大家，上一次跟大家讨论了是，如法行布施，布施是大乘佛法，六度万恨当中第一个，也是四摄法里面的第一个。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四摄法呢，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可见四摄六度啊，重复出现的就是布施。所以布施是我们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最好的一种。那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要送礼，实际上也是一种布施，但是这个送礼背后的发心啊，变成一种贪欲的时候，这个布施就是不如法的布施。那么如法的布施就是无求的付出。付出呢，还要知道付出的结果，只有利他，而不是把对方拉下水。无论你布施了什么，如果让对方变得更加缺德，更加走下坡路了，这个布施其实是害人害己，增长自己的贪心，也增长别人的贪婪。所以布施呢是有讲究的，财施、法施和无畏布施都是救济他人的身心，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他们提高。就好像这个农作物的施肥，你施下去了，这个农作物就会长得茁壮。但是如果你过头的施肥，农作物就会死掉。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布施给别人的时候，如果当父母亲、爷爷奶奶对他的子孙进行一些布施、施舍或者给予，当过头的给予，其实并不能帮助他的成长。如果你什么都不给予呢，他更不容易成长。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都要学会付出。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你是有利于他人而存在。所以真正如法的布施啊，要考虑到自己所付出的同时，自己也在增长，消除自己的贪婪之心，布施度千贪，把自己的贪婪之心消除掉，也就是对自己的物质不再那么执着了，要学会财布施。当你对自己的知识能力不太执着了，你要学会法布施，把自己懂的道理、经验都能够轻盘相授的告诉别人。当你对自己的境界、修行达到的这种慈悲心、欢喜心去布施给别人， 当你发现生命中美好的东西，要把美好的东西跟众生、跟他人分享，那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无畏布施。啊，这就是布施的如法的这个情况。那修布施是干嘛呢？这后面呢接着说，帮助众亲眷。这句话听起来是非常重视家庭伦理的一句话。那我们前面看到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这个跟下面的布施好品德，就如法行布施，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这个两句话呢是由内而外，从你最亲的人、最尊敬的人、最有恩德的人开始，要为他们去奉献。那还有往外去呢，实际上是要帮助你的亲眷。这个帮助两个字啊，帮就是护国安邦，邦就是一个帮啊，帮派或者一个部落啊，是一伙人啊，我们是一伙的。那这个帮助呢，就是拿一条这个围巾啊，一条巾啊布呢，把这个围起来，就我们是属于一伙人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土话说，穿一条裤子的人。实际上这个帮是你内心中觉得跟他是站在一起的，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好，你帮助一个人，你要想到我跟他都是在苦海中快掉到沉到苦海里淹死的人啊，终于有机会呢，这个头抬出来了，透了一口气。那我身边的众生，我身边的人也是在苦海中受尽了贪嗔痴所折磨的这苦难的众生，那我有机会头抬出来喘一口气，遇到佛法，知道修行，那么旁边的人也同样需要修行。所以想到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或者直接说一切荣辱有情，所有的众生跟我们都是有母子关系的，这样一种最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呢，这个实际上我们现在感觉到人生存在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了母体，就是已经从母亲的怀胎里面出来了，长大了。事实上我们跟众生的关系还不是现在跟母亲分离的这种关系，实际上还是在母亲胎中的关系。这个很多人就是理解不到，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世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就是跟你是息息相关的，是一个母亲的胞胎里面的这个同胞兄弟一样，而且还不是同胞的两个人，是你一个人。那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现在你感受到的人生，无论你内在的知识还是外在的形象形体，都是靠这个世界上的众生，你身边的人的众生给你维护着。这个思想是老师同学其他的各种方面呢传播给我们，包括父母亲养育了我们的身体，然后这个身体呢又是靠吃饭穿衣啊，这些又是众生完全在那里辛辛苦苦啊，这个开车出门马路都是工人为我们造的，我们盖的房子，但凡你生活所接触到的，你看无一不是众生在做起来的。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每一口呼吸啊，都是自然界给我们提供的氧气，我们的这个温暖是由太阳给我们折射的光芒，这个温度，所有 你内在的身心和外在的世界一点都不能分离。你如果跟这个世界分离，估计三分钟你的大脑就缺氧，就一命呜呼了。就是我们看不到，一般的人活着还挺辛苦，还挺累，还有那么多的抱怨和烦恼。事实上呢，我们这个世界，大的世界，就像母亲的，不是母亲的怀抱，是母亲的这个胎胞，我们是在母亲的胎胞里，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这个世界热了，我们也热了；这个世界冷了，我们也冷了；这个世界有灾难了，我们其实也会有灾难。所以你不要说，这个我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母亲头痛跟我没关系，母亲那个手摔断了跟我没关系，其实都有关系。你表面上看没有关系，本质上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当你伤害到别人，你受到威胁的时候，其实别人也在受到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啊，就这个帮助的帮，就无论你帮助了谁，你就要想到你跟他实际一伙的。贫困潦倒的人，还有业障深重的人，这个习气毛病多的需要改善的人，品德好的给我们做榜样的人，这一切事实上都是在跟我们一伙的人。这个帮就是要感觉到他是我的至亲。那助呢，就是你要为他出点力，我们要为别人出点力。那这个世界上，如果单独拿人的单元来说，我们好像是个体的行为，我们很多的业就有自己的别业感召来的，但是所有的别业都没有离开共业。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跟这个世界的业就连在一起，就好像投了胎一样。那你如果到极乐世界去，它是莲花化身，那叫莲胎，它就不是这个娑婆世界的肉体凡躯。所以这两个呢，这个世界啊，那么大的世界，它核心的内容是跟我们的身心完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当我们带着我执的强烈的念头，我们会把自己放在最核心的位置，然后把我们的六亲放在我们的外围，再往外呢就是眷属。它是昨天说的这个像一个石头扔到水里，它散开的这个韵一样，由里及外层层的叠加，但是叠加到无尽的整个虚空法界，就是你的一个整体的生命。如果你看到这一点呢，我们内心就知道了，就是你向里做做的努力，或者向外做做的努力，同样都有功德，或者只有你在改善了，你的生命才会进步。无论你帮别人改善还是帮自己改善，这个众眷属就帮助这个众亲眷啊，众亲眷，这个众就是多，众多，亲呢是六亲，眷呢是六亲的六亲，这个六亲的六亲，六亲的六亲指的是什么？就是指六亲是六个父母兄弟姐妹，这叫六亲。我们有时候六亲不认，你的兄弟姐妹就四个，还有父母，这六个。那这个眷是什么呢？是父母亲的父母兄弟姐妹，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婆外公，然后下面呢外公外婆下面的这个子女，就妈妈的兄弟姐妹和爸爸的兄弟姐妹，就这个叫眷。所以就亲眷，我们温州人都叫，也叫亲眷。土话说这个汉字也是这样，就是六亲的亲眷。那一般来说，这个过年过节啊，特别是过年要拜年的，就是拜的就是六亲，六亲当中的六亲，就父母的六亲，其实 自己的六亲加上父母的六亲，这是最亲的最第二环，六亲是最亲的，第二环呢是第二亲，是眷眷属的属呢，是指这个眷的六亲了啊，那就又多起来了，就是爷爷奶奶的六亲，然后分下去的那个分支下去，都属于啊第三层的，就包括父母的兄弟姐妹，他的子女啊，他的最亲的那些人啊，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当中，他们的妻儿子女，那这个加起来就是属，所以这个眷属啊，这六亲眷属啊，加起来的就是三层关系，就时隔三代以内都属于六亲眷属。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出家人或者我们佛弟子不是六亲不认的，你要六亲还要有认，还要有帮助。那在这个佛的另外一部经典里面呢，有表示，那作为一个在家的佛弟子，他的这个经济的收入啊，要合理的分配。怎么合理分配呢？就是做完生意钱赚来的那个纯利润当中啊，要分开几份啊，第一份呢就要留起来供养自己的父母啊，供养自己的父母长辈，就供养恭敬你的父母长辈啊。第二份呢是你要为妻儿子女家庭啊，这个自己家里的家用开支，这是才第二份。那第三份呢要用来这个帮助六亲眷属，就你的亲人朋友，实际上我们现在说就是人情往来，这个人情往来你要留一份的，那没人没情的那个生活就麻烦了，到时候别人有困难你不帮助，你有困难别人不帮助，那人就变得很脆弱，所以说第三份要用来帮助六亲眷属啊，就是人情往来。那么第四份呢要准备起来，这个布施救济贫穷，要布施救济贫穷。那第五份呢要用来供养三宝圣贤，就是上求佛道下度众生，就分两份。然后第六份要留一份应不时之需，第六份还应不时之需，要存一点钱在那里，万一有点急事你可以用一下。那还有一份呢是用来继续赚钱，以钱生钱，所以他这个投资的比例啊，他是确保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才去继续的发展经济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金融风波这样一个自己才没有2亿2000元或者2亿元啊，投资就投个10亿元或者投个几万元，这就是你这么一点钱，银行在贷款，房子在抵押，然后一下子翻了好几倍，钱一拿过来，结果呢你没赚回来，全部连本都没有，想不开就跳楼了，是这种实际上是极不合理的发展状况，就是投机取巧，就过去讲投机倒把，就是他机会投注了，他一下子就啊一夜之间发大财了，那如果投不住呢，那老命就没了，所以他这个也容易造成伤害别人，或者使这个社会啊更加趋于动荡不安。那这个佛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赚钱做生意啊，要确保生活有保障，那这个情况下它的发展才是没有伤害没有副作用的。那我们这个学会修布施的人，那你要帮助众多的亲眷，实际上这个亲眷背后呢就是这个圈就往外扩散了，就是三代这个祖宗三代以下的亲人都是你的六亲眷属，这个眷属以外还要尽力的去帮助， 怎么去帮助呢？就是最后一句是非常重要，叫行为无瑕疵。这个行为无瑕疵确实很难，因为财布施啊，只是一个物质上的给予，但是你物质上给予有没有一份尊重的心，你的行为上有没有留下来一些遗憾？就像有些人，你帮助了他，或者他帮助了你呢，这个他要骂几句你，说几句你的难听话，说你没出息，你才落了这个下场。然后呢，钱也给你，也帮助你，结果呢，你呢搞得一心的难受，觉得被他瞧不起了什么的。但如果他这么骂你，你奋发图强，知道他为你好，这个又没有问题，就骂也没问题，说也没问题。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人行为有没有瑕疵。实际上瑕疵这个词啊是什么意思？瑕就是斑点，斑点就是脸上有斑点了，那个不符合正常的斑点，像墙上多了一些黑点，那这个白墙就看起来就不白了，这叫瑕。疵呢是都有毛病，所以行为的瑕疵，斑点呢是可以忍受的，这个毛病呢是出现问题的。在脸上有点斑，我们这个身体也健康，也正常活着，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有吃就不行了，吃就是你有病了，有病就会产生痛苦。那当你自己产生痛苦了，别人产生痛苦了，那你这个行为就坚决要改过来。所以这方面呢，这个吃实际上就包括这个福智的戒律。所有的戒律呢，如果你犯了就是吃，那所有的威仪门就是瑕。所以威仪规矩啊，三千威仪八万细恨，这个威仪细恨就是瑕，就是很小很小的小小的动作，他尽量考虑到非常的周到，周到到让你符合自然，而且发现了你生命当中的美好。所以这个瑕这个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听课，在听课的时候你在那打瞌睡，就是瑕，这是瑕。这个你说有毛病吗？也没太大毛病，但实际上呢也不好，坐在那里歪在那里也是，就是你坐的不端正不威仪。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大众啊，这个道场的大众呢，我们服装没有统一，这也是瑕。但看了其实不舒服，确实要戴个帽子，一个人一个帽子，看去跟娃娃一样。就是这个，就这些那些帽子戴起来，各种各样奇里古怪的都有，让别人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想。但这个都是瑕的表现，就你说毛病嘛，也没太大毛病，因为我们大家没有统一的这个服装。那如果有统一了以后，你再有那个不同的衣服啊，那这就是吃。这个为什么是吃呢？因为已经有统一的标准在那里，你穿一个不同的，让别人生烦恼啊，有时候孙子还要去说你，那这就不说你就难受，说你呢你也难受。这就是吃，这就有毛病了，它有标准的。所以这个行为怪癖的人，他怪癖不影响别人，这才是瑕。如果影响了别人了，那就是吃了。不过所有怪癖的人他心里都有点问题的，怪癖的人心里不健康，这也是吃。就当我们看到一个行为无瑕疵啊，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实际上佛制的戒律，如果众戒轻戒，所有的戒律能够持住，然后这些威仪也能学习，就是随方皮尼啊，那你都能够把它做到了，这个就没有瑕疵了。所以没有瑕疵，这身口意三业没有瑕疵非常难。比如说这个身体的行为，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淫啊，或者不淫欲，这个是不吃，就没有毛病了啊。你没有，你的身体就没有用来伤害人的，这个是没有毛病。没有瑕呢，你都知道做不到。行住坐卧是威仪，走路不像走路的样子，走走停停，左摆右晃的，或者呢走路 歪着一个弓跟老头子似的，直不起来啊，或者呢跑几步啊，跑路跑起来快，那个动作呢看去不清安不清爽，拖泥带水，种种的这个行为啊，左顾右盼啊，眼睛呢斜来斜去，那这些都是属于行为上的瑕疵，就是身体上的瑕疵啊。这个瑕疵太多了，包括我们没有学威仪的人，我们的走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到一个寺庙去，那我们寺庙呢是右旋，右旋是表示吉祥，所以你到一个寺庙去挂单，你都要从寺庙的右边进来，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是从左边，站在我的角度，左边就是西单这边进来，进门的时候你的左脚靠门边的那只脚要先迈进去，然后里面拜完佛以后，这个右旋过来从寺庙的左边出去，出去的时候你也要左边靠门边的这个脚先迈出去，你不要小看这个脚这么一迈，你看去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不懂得佛法的人，你怎么迈都没人说你迈哪里，人家说你中间不能走，很多人知道中间不能走，那这个两边你看你怎么走，如果你靠近了门边那只脚先迈进去，你的脸是可往左边看的，这只脚先迈进去，你的头是不是朝这边，那只脚先迈进去，你的头朝这边，就是对面如果有人进来或者出去啊，你的脸是朝着他的，脸朝着他是代表你是关心的，那你如果是右从左边找右脚先迈出去，你的脸是对着那个门框的，对着门框你是屁股朝着他，背朝着他，就代表你是不理他的，就这么一个动作，你如果不这样做你就有瑕疵，不管是熟人也好朋友也好还是其他的人也好，那就像我们吃个饭一样的，那个碗筷哪里咔里哐啷的，就当你心如果真正静下来了，你的行为没有瑕疵，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个餐具这么重，或者说都是木头的，稍微一碰就咔里哐啷出出声音来，一开始你不知道，那不知道我们没办法，但是你已经知道了，反复的说过了，结果呢你拿出来毫无顾忌，那个碗筷叮叮哐啷的声音，这你的心完全是没有静的，你也没有顾忌到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这个行为就是瑕疵，你就是瑕也不叫痴，因为你可能也没有太大烦恼，反正我们大家也可能也觉得这个碗筷确实不太好帮，就算了，也没有人去怨恨你说你这么吵，但实际上这是瑕。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的这个吃饭啊，合掌动作，有些人合掌合个掌也合过来，出家很久了，合掌合个这个莲花掌，交叉在一起的，拇指也交叉在一起，放在那里悠悠晃晃的。当然，我觉得我们这里还好，至少大家还是虔诚的心。就是你这个合个掌啊，都是吊儿郎当的这个样子，你说这个行为呢，它就是有瑕。所以身体的24威仪啊，就包括见到这个师父来了，也是直接就冲过去，好像没看见一样，找着大路也不让一下。那见到其他的出家人过来，或者有人跟你打招呼，你也若无其事的，就这些实际上瑕疵还是很多的。当然这中间如果你特别忙无暇顾及，那个情有可原，就别人打招呼你顾过来，太多人太多事太多多事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整个生活当中，我们身体的瑕疵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个叫身体的动作啊，我们讲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还有立如松。你站在那里，如果靠着那个栏杆，手往那边一靠，或者呢往墙上一靠，或者坐在那里不小心翘个二郎腿，这都是行为上的瑕，就是表示你不端庄呢。那这个语言的瑕呢也很多，就你心里想说的话说不出来， 说的结结巴巴的，别人听不清楚。还有如果笑起来了，哈哈大笑狂笑，或者这个按我们戒律规定，其实笑的时候都不能露牙齿的，也不能出声音的。你要笑你很高兴了，你也不能出声音，牙齿也不要出来。那你可以想，你很高兴，只有看到你的脸上的时候才知道你很高兴，如果没有看到你，他不知道你高兴。所以他有这样子一个淡定从容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口业啊，就嘴巴口业，口业瑕疵我们实际上是非常多的。那如果你在背后说某人好说某人坏啊，这个添油加醋的，在人前说他很好，在背后说他也这个人也有毛病，那这些语言的瑕疵我们就不可胜计了。所以这个行为无瑕疵并不是很容易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思想上的瑕疵，哦，太多了。思想上的无瑕疵就是唯独正念没有瑕疵啊，念佛念凡念僧念师念阶念天，这个六念没有瑕疵。然后我们如果念经啊，没有瑕疵。如果你在观照呢，禅修用功的时候，你发现脑子里面冒出来的那些念头都是过去种下的种子，就像看电影一样，你没有跟着念头走，那就没有瑕疵。那我们有跟着念头走，你就有瑕疵了。就行为上这个意业的行为没有瑕疵就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你一个人这个身体的行为上没有瑕疵，就是从来不得罪人，不让别人受伤，不让别人难受，更重要的呢，这个瑕疵实际上如果有的话，我们就发现不了这个生命的美好，你享受不了你的生活。但凡能享受生活的人，都能发现生活的美好的人。所以我们看建筑为什么要找设计师设计，那他设计完了以后，这个图景很美很漂亮，把它付诸实施，然后你觉得你能享受这东西，确实很美好。那么一个人呢，就不失好品德，一个人的好的美好的这个品德啊，就是没有瑕的，这叫美，没有瑕的这叫美，没有疵的这叫好。疵就是有毛病啊，那你这身体好不好？身体好，身体好你就没病。所以当你的行为有瑕疵的时候，你就不漂亮了。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会有那么多的难以相处？说白了，大家都有瑕疵，就瑕疵还不是一点点，太多了。如果只有一点点呢，不影响你。那我们这个脸上如果一颗痣都没有，一点点那个污垢都没有，看去特别干净特别洁净，那这个美，这个脸上就是很美美的，很漂亮。这个形状还是另外一回事，就是你的这个皮肤啊，没有老人斑了，那你这个看上去就没有瑕，很干净。但不是用这个化妆品把它覆盖起来就没有了，覆盖起来其实是虚的假的，它里面还是有。那我们这个行为也是一样，你不是当着别人的面然后装模作样的挺像样的，自己一个人在那里你就发狂了。那这个就像化妆一样，化起来是给别人看的，不是自己本质上很干净很舒服。所以我们在这个想获得人生的吉祥，这个行为上的无瑕疵啊，当你把身上的这些斑点，就是瑕疵的这个点，一点点的去除的过程中，你一定会发现你生命当中越来越美好。不但自己会发现，就是你身边的人也会发现，愿意跟你相处，因为美好的东西都是人人所需要，美好的东西没有人不需要的。有些人在这个地方说这个地方啊不要我啊，说这个地方多坏多坏，其实呢哪个地方不要你，哪个人不愿意跟你交往，你就可以要反省， 一定是自己有了瑕疵，就是你自己不美了，你自己的行为出现问题，反馈到你自己身上呢，这些瑕疵的东西也让自己接受不了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个精进用功的人，他每天都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毛病，所以每天我们要忏悔，忏悔其实就是扫尘除垢，就把我们的尘垢啊，行为上的尘垢，思想上烦恼的尘垢，你每天发现自己有尘垢的地方都把它扫除掉。那帮助别的人，如果你发现他有尘垢的地方，也要想办法帮他们消除这种除垢。所以只有这样呢，你的生命的美好的东西都被开发出来了，然后其他的人的美好的东西也被开发出来了。那么如果按照佛法修行的这个究竟来说啊，我们在轮回中的众生就是既有瑕又有疵，既有严重的毛病也有微细的毛病，都放在一起，所以很难去这个让身心清净，把自己变成一个无伤害的公物。我们都是有伤害的，自己会有伤害，也会害人，这个凡夫就会有很多心理的烦恼播种在身边。出果罗汉从解脱道来说，他的痴没有了，出果罗汉他的痴没有，他的瑕还有，瑕呢要到四果罗汉。那如果按大乘佛法的标准呢，这个四果罗汉才没有痴，因为他轮回才真正的解脱。但是罗汉都有毛病呢，都有无明习气啊，这个习气就是瑕，就连罗汉都有瑕疵。登地的菩萨，他能示现成佛了，他没有这个不明真理的这个毛病没有了，这痴没有了，但是他有四十一品无明还没破。那这四十一品无明就是瑕，就是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往细处观察自己，哪一点做得不好，哪一点继续再改善。那特别是度众生的这种能力啊，度众生的能力不够，对这个宇宙真理的真相呢看不清楚，这都是属于瑕疵。所以我们被各种污点污垢染着了清净的法身，各种习气毛病执着呢又失去了或者遮蔽了我们的报身，使我们现在沦落成身体也不圆满，思想也不清净，导致了这样一个瑕疵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最不吉祥的状态里，从整个生命来说趋向于死亡的路上，有什么吉祥可言？印光大师说的，常把死字贴在额头，这个死字就挂在我们的额头，那黑白二无常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每天都有可能，就白天就是白无常，黑夜就是黑无常。你看白天就是白无常陪着我们，黑夜就是黑无常陪着我们，那一天黑一天白，一天黑一天白，不知不觉六七十岁五六十岁几十年就过来了，如果还不抓紧时间呢，这个黑白无常总有一天这个铁链呢架在我们的脖子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又充满瑕疵的充满毛病的这样的生命。所以我看如果我们这生不能真正的从自身上去净化自己啊，就哪怕世间的世俗的事业名闻给你再多金山银山财物再多，你的生命其实也只是一个有毛病的生命，一个不美的生命，尤其瑕疵的生命，干净的脸上有很多斑点的生命，就是你清净的法身当中有无数的尘沙把自己覆盖了。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从这个布施，如法行布施开始，然后帮助我们身边的这个六亲眷属，这个在家的人是这样帮助的。那如果我们做出家人呢，这个众亲属啊，他指的是圣贤还有凡夫的行善之人，还有更远的众生具备了佛性。那最亲的父母亲就是佛陀，我们都是佛子，佛的孩子，所以父母亲是最亲的，佛是我们最亲的，我们大家是佛子。那菩萨呢，是我们的六亲，就是登地以上的大乘菩萨是我们的第二层亲，佛是我们最亲的。我们自己的内在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就最亲的是我们最核心的。那第二环呢，就是菩萨，他有一些无名在，那所以离我们的这个真心呢稍微远一点点，但是还是最近的。那这个是六亲，就是菩萨。这个眷属呢，眷呢就是指贤啊，六亲是圣，那贤呢就是罗汉啊，包括三这个三贤，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的菩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眷，叫六亲眷。属呢，这个眷属就是包括凡夫的菩萨，就是走在啊修行学佛路上的。那但凡在修行路上走的人，都是我们的六亲眷属。然后在外围其他的众生，就是这个更远一点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子，如果想让自己的行为无瑕疵，你的面对的从面对内在的佛菩萨啊，还有圣贤，那还有我们身边的修行人，应该不要有瑕疵的地方给他们发现，或者呢影响到他们。然后更多的是当我们自己面对一切众生的时候，在人前还是在背后，你有没有瑕疵，把身体的瑕疵和语言的瑕疵以及背后的思想上的瑕疵一点点的把它转换过来。如果大家精进用功，你会发现你越用功，你越发现自己的美好的东西。为什么禅师开悟的时候都会那么开心，甚至高兴的跳起来，这个吟诗作句啊，高兴的不行。那他发现了生命中这么美好，以前怎么从来就没有发现。所以有些人他平时没有遇到佛法，一听到佛法就特别开心，他就发现了生命中美好的东西，然后发现说，哦，我以前几十年都是白活了，你看以前活得稀里糊涂的，到底人生何去何从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对自己对他人有没有利益，有没有帮助，该不该做都不知道的，就是随心所欲随业受报啊，心随境转。大部分的人呢，他不学，他就没有观察他生命的美好的东西。甚至有些人一辈子辛辛苦苦的去学习各种文化艺术，把他的生活打扮得很漂亮，房间啊，院子啊，庭院啊，这个汽车啊，还有他的服装啊，都很漂亮，但是他的行为举止不可一世，或者呢，虽然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是总是用一些不良的手段来保持自己的名门利养。所以这个你如果仔细再看，这些生命其实都是有瑕疵的，而且瑕疵的还是蛮严重。甚至有些人外表的荣华富贵，他内在呢反而非常纠结。有很多有名的人去自杀的，像张国荣跳楼跳掉了，就是他这些种种外在的荣耀，或者他生活服装能打扮得很好，就像有些艺术家他想不开了他也自杀，像这个顾城，你看啊，大家知道大诗人，那他看上去很欣赏生活，他要把生活变得特别美好，但实际上呢他的内心非常的纠结，到最后他活不下去了。那这个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生 我当中的很多瑕疵的行为，如果去除了以后，那就好像自己的马桶洗得干干净净，你坐在上面也舒服一点。那有些人就是脏兮兮的，哪里都脏啊，那生活也脏，心态也脏，那人看了他跟了他在一起就是不舒服。那么这个内心的境界和你行为的表现，这个外在的世界啊，跟你内心呢是相对应的。所以行为无瑕疵，只有能做到又能够奉献，把美好的东西发现了，能够尽你的力量去帮助一切众生，明包物语，就是中国古人讲的明包物语，就是人民百姓跟我都是同胞兄弟，你把你的东西给他，就给自己的兄弟一样，就是一家人。那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这样宣传的，像我们也经常看到说军民一家亲，这个解放军跟我们的人民百姓也是一家人，警民也是一家人，这个警察公安这个城管都是想把我们的城市管理得更加美好更加有序，那也是我们要觉得一家亲。那实际上呢，整个社会大众哪里出问题跟我们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希望说要想这个人生人的生命美好，我们得发现生命美好的东西，把它有缺点的要去除掉。那如果你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那么我们社会上有瑕疵的东西也应该把它去除掉。所以这些理论呢，这个吉祥经，我觉得最好把它拿到中纪委去宣传一下，这个中宣部如果宣传了这个，那我们这个国家就真是太平，像净土一样。因为我们自己在下面在底层这么讲讲，我们大家知道了，不过每一个人只要他听到了，他的生命世界其实就可以开始变得美好。就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变得美好的东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就像我们很多人其实不懂得这个道理，说这个身子是管那么多干嘛，那管那么多就是管你，就是为你好啊。如果你的行为有瑕疵，我们不能管好，那么你自己的活的其实就没有太大意义，你活的就没进步。那当然了，还有个道场，还有为社会大众的，就当你一个人管好了，你没有瑕疵了，那我们旁边的我们这个环境如果没有瑕疵了，那么所有的人过来就看见了这个生命可以这么美好的活着，他发现了美好，那他就会向往，这个人之常情。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呢，尽量要把它做得没有瑕疵，不要留有很多的这个小尾巴在后面给别人去抓。有些人干活就干的一次性干不好，总是要二进宫，要两次才能够做完。那像这个打扫卫生，那个看得见的打扫一下，看不见的他就不打扫了。那这个擦椅子也是一样的，正面的屁股坐的地方擦一擦，那背后看不见的他就不擦了。那他总以为这个没关系，看不见的都没关系。那我还发现很多人洗脸也是前面洗一洗，这个耳朵后面全是一层垢，他也不洗，连耳朵后面都不洗。那这个就是有瑕疵，就是很多微细的地方你注意不到，就以为这个没关系。其实呢，这是你生活的一个整体，就是你的人生的态度啊，就决定了你生活的境界。你如果注意到哪一些细节了，那你的生命的这个质量品质也会提高到哪些细节。所以从这个细节来说，那我们看历史上确实没有哪个人像禅师这样子把内心的每一个心念念头都把它看得清清楚楚的。我连生活的行为动作的粗鲁你都看不见，你说你的内心那么微细，你怎么去调整它？根本就没办法调整了。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上他能够慢慢的调整过来了，让自己身体能够处着安详的状态啊，讲话呢不要噼里啪啦的，不管别人听懂听不懂有没有听见，在那里这个就是一些表现啊，那我们习气毛病来的时候一激动话都讲不清楚了，那自己在那里干着急干跺脚，那这些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看到外在的行为一些细节如果慢慢的得到改善，比如你走路 早落有没有威仪，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发现有些时候穿一个海青，海青本来要端起来的，你这个大袖子这样它往下一放，这个手垂下去，垂得那么矮，那看起来不知道像什么样子，那这个手臂至少也要个平衡在这里，那个端起来才是一个威仪的样子。那衣服穿的呢也不整不洁的，那看起来这个歪歪扭扭的啊，所以这都是不端庄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自己发现了自己的这些小毛病，一点一点的给它改过来，事实上这个修行很不容易。修行是表面上看呢，就是我说真修行的人啊，表面上看他是在打造自我，就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气，叫成气啊。那你打造自我的这个气，就像我们的这个七支做法一样，你打坐坐的不端庄不端正了，那个脊椎骨都没坐直，这个腰椎不直啊，那腰椎不直，脊椎骨如果不直的话呢，有时候或者脖子歪在那里，你这个气脉就通不上去了，通不上去，你坐得很久了也不舒服也不受用，这个大脑供血还供不上去。那有些人为什么现在颈椎啊什么腰椎啊出问题，那个颈椎出问题腰椎出问题的时候，都会产生头脑昏昏的，想问题想不清楚，就他大脑缺氧，缺少这个氧气啊，这供不上去了，所以呢才睡眠睡再多自己也无精打采的，就你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差，而且坐在那里会不舒服，就坐在那里会很难受。那如果你这个腰椎坐直，这个腰板挺直了以后，那个脊椎骨的每一个脊椎骨都叠加在一起，像那个算盘的那个纸一样，那这个督脉的气呢它通上来就很通畅，就上来了。你如果歪在那里，那个气拐弯上面的那个管子已经给它挪歪了，堵在那里了，那你就上不来。所以有些小动作你以为说这个没关系，其实关系就很大啊。包括我们手结的手印啊，我反复说，其实我们如果是坐这个上早晚课啊，实际上我们早晚课的很多东西都失传了，我们也没有仔细的去执行，有时候就随随便便的就这样，有是有也有一点作用啊，但实际上呢这个像如果你结这个定印的话，它效果肯定会更好一点。那结定印以后你动来动去，效果其实也不太好掉了，那就好像气要通了，你这个中间又给它搞断掉了，那很多的微细的这个细节的地方。那包括我们这个七支做法，如果你打坐的七支做法这个七支不符合标准，比如说你打坐单盘盘起来或者散盘，人是歪在那里的，因为腿一个高一个低，歪在那里的，歪在那里，你那个脊椎其实就不是直的，那你这个气就通不过去。所以你表面上你可能坐两个小时坐几个小时，其实你熬下来熬得很辛苦，结果那个达到打坐的效果啊，你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这个如果你歪在那里的这个单盘，还不如散盘，让自己能够端庄的坐着，所以坐着一定要坐如钟，像钟一样坐在那里，而且呢坐着直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头顶心一根绳子把它拉起来，钟挂在那里，挂在那里没有左右偏移，你自己所消耗的这个能量就很少，让自己尽量少消耗，然后呢这个气呢，气脉让它自己能够通上去，通到大脑，所以头脑会变得清醒。如果你头脑变得清醒了，这个脑垂体就得到了这个氧气的供养，这个脑垂体得到了氧气供养以后，这个脑就会慢慢的被开发出来。所以这个坐禅的定功好了，它会容易开智慧。如果你一天到晚稀里糊涂，脑子里面不开动，不动脑筋，也不去想人生的道理，那你修了很久了，像个木头一样，修来修去也没有进步，甚至呢，有些人他想这个，比如说这个手想动就动，想干嘛就干嘛，那些气也聚拢不了，脉也通畅不了， 那身体的毛病也好不了，那自己的烦恼也少不了，那你这个做的啥意思呢？这做的就是让自己受折磨，就是坐在那里让自己很劳累。那所以从这个修行上说，就是知道我们所缘的这个六亲眷属的这个对境啊，它是属于佛菩萨罗汉圣贤和我们凡夫的修道人啊，这样一圈圈的往外走。那么我们在这个自己要想成就啊，修道上要想成就，那我们佛法讲这个诸佛子等啊，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的，就我们只有佛才能够教导我们，只有法才能够变化我们，就我们通过法才能够得到变化。如果没有正法呢，我们的生命就很难去变化。那你用功用到身体如果知识啊这些端庄了，瑕疵没有了，你的思想上如果没有瑕疵了，你就不要再问说啊，我修的是净土法门，我念佛好，还是我参禅好，还是我这个看一念不生好，还是我不看好。其实八万四千法门，你的发心纯正啊，身心没有瑕疵，你一步步的已经在改善了，你怎么可能会不好呢？就是你修任何一个法门，就是哪怕什么都不懂，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念下去了，你的身心自然越来越美好。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又诽谤这个三宝啦，又怀疑这个法啦又觉得这个法讲的对讲的不对了老是自己无知的烦恼的心去批判别人，然后你自己呢内心又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从最简单的身体和语言上思想身体和语言就身口意这三业，从看得见的地方去改善自己。你着相嘛，先从身体上改善，那然后呢你从语言上慢慢的调整，那再最后就是才从自己的思想上净化自己。那如果你说我的行为习惯已经很难改了，我从心里改，那你如果从心内心如果改过来了，那行为自然会随着心也会改过来的。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大乘佛法啊，布施或者是要想度众生啊，自己不要瑕疵，自己不要有毛病，然后呢也让其他的众生没有毛病，所以针对自己的一切烦恼啊都是病，针对众生你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就是瑕。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度众生，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身心行为感动别人，那我们的行为都是有瑕疵的，都还做得不够，就是按照这个自利利他都能达到了，那这样的生命它不吉祥才怪所以说行为无瑕疵视为最吉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